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下午好。感谢主，在这个秋日的下午，在这个秋日的主日，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一起来荣耀他。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我们今天的赞美都能够到达主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使徒行传》，那主题呢就是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副标题是耶稣的复活和升天。经文就是刚才的四位的弟兄带领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14到36节，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那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按照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并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今天你召集我们在这里相聚，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相聚，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求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真的借着圣灵打开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发出亮光，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单单的看见你，信靠你。也求你照亮我们教会，能够行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信息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显明你的真理。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那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呢，神按照旧约圣经和主耶稣的应许赐下了圣灵。耶稣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方言来讲述神的作为，这是我们以前分享的。那在场的众人呢，无法明白这一现象。耶稣的门徒们想，就说耶稣的很众人想，说耶稣的门徒们这群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加利利人，怎么开始用各种不同的种族的方言言语来诉说耶稣耶和华神的事呢？他们是不是被新酒灌满？他们是不是喝醉酒？于是呢，彼得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讲道。首先呢，彼得告诉在场的众犹太人，门徒们并不是被新酒灌满了，他们不是喝醉酒，因为那才是早上9点钟。哎，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这圣灵是众犹太人非常熟悉的，因为神早在旧约圣经中预言了圣灵的降临，尤其在先知约珥书中。而且主耶稣在服事过程当中也多次预言了圣灵的降临。这主耶稣跟旧约圣经里的耶和华神一样，都是赐圣灵的主。那紧接着呢，彼得从第22节开始，他具体的介绍耶稣。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一开始在这节经文里面呢，彼得就提到了耶稣的人性和耶稣的神性。耶稣是一个来自加利利拿撒勒的人，同时耶稣是行神迹奇事的神，耶稣具有神人二性，耶稣是全人全神，真人真神。紧接着彼得分享了耶稣的死，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被犹太人诬告，悲惨的成为了犹太教公会与比拉多之间一场肮脏的政治交易的牺牲品，确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的死是神的定旨先见，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场悲剧也没有超出神的计划、旨意和安排。神甚至借着这场悲剧，也在这场悲剧当中成就了对世人的救恩。这是我们以前分享的内容。那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说呢， 虽然人杀死了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而将死的痛苦解释了。第24节说，神既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有超越死亡的权柄，他不能被死拘禁。耶稣进入死亡的经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一个对比，决定性的对比。就是痛苦这个词呢，在原文里的意思就是生产之痛，就是妇女生产的那种痛苦。就如此，彼得在这里将耶稣的复活呢描绘成一次重生，一次由死亡进入生命的新生。就神的计划是叫耶稣经过十字架的苦难而被高举，成为救主和主。紧接着彼得呢，他引用诗篇16:8-11，证明耶稣基督复活的正确性。诗篇16:8-11这样写道：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因此我的心喜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彼得引用这段经文说，诗人大卫早就在旧约圣经的诗篇当中预言了耶稣的复活。当大卫说神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的时候，彼得说大卫不可能是在说自己，因为大卫已经死了，而且被埋葬了，他的坟墓仍然在耶路撒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大卫王不是在说自己，那他讲诗篇16:8-11这番话有什么意义呢？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从诗人大卫的这几句诗句中，他看到了更深的含义。诗人大卫王是以色列的国王，也是一位先知。神借着先知大卫王在这几句经文当中预言了耶稣的复活。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卫为什么会讲这几句诗句呢？大卫王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刻的属灵看见呢？作为一个先知，大卫王记得神曾经应许要立一位出类拔萃的后裔，把他永远放在大卫的宝座上。于是大卫就讲述耶稣的复活，那位将来的大卫的后裔，旧约圣经讲的将来的大卫的后裔一定会复活。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在引用了诗篇16以及将这些经文应用在耶稣的复活后，彼得又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由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彼得的这篇讲道里面看到，这里就使徒们口述的见证，就是使徒们对耶稣复活的那个见证，与先知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预言在这里面比结合起来了。就是旧约圣经预言了耶稣的复活，那使徒们见证了耶稣的复活，那旧约圣经的记载和使徒们的见证结合在一起，就证明一起的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换句话说，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他们相辅相成的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也就是说，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也就是使徒们的见证，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救恩，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进一步讲，正如圣灵的浇灌一样，耶稣的复活证明了耶稣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面我们仔细的来思考，仔细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了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的关系，也就是旧约的预言和使徒们的见证和记载的这个关系。旧约是神的应许，而这应许在新约的耶稣基督里全然的实现了。具体的讲，这个复活，旧约预言了，应许了耶稣的复活，而在新约里面，耶稣的复活全然的实现了，完全的实现了。那如此看来呢，就是只有从旧约出发，我们才能够明白新约圣经，这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关系。只有从旧约圣经出发，我们才能够明白新约圣经，也只有在新约的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旧约。尤其在彼得的讲道当中，这一点非常的清楚。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一起，旧约的预言和新约里面使徒的见证一起，相辅相成的见证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真实。具体的讲，只有从旧约圣经出发，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复活是旧约圣经的一个预言。同时，只有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光照下，只有在新约的光照下，我们才能够理解旧约圣经关乎耶稣的预言。他说，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不可分的，没有旧约，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新约，明白新约；没有了新约，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明白旧约的记载。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关系，这就是在这里面彼得讲到他们的见证以及和旧约圣经那个预言的关系，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的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成就的救恩。随后彼得从耶稣的死里复活，转到了耶稣被高举并坐在神的右边。第33到36节，彼得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全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耶稣复活升天，且比坐在至为荣耀和拥有绝对权柄的位置上，耶稣从父那里接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他现在将圣灵浇灌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再次看到耶稣与父神，新约里的约耶稣与旧约圣经里面的父神是一样，是赐圣灵的主。正如先前将诗篇16篇8到11节应用在弥赛亚的复活上，彼得呢接下来将110篇1节应用在弥赛亚的。
我们的话全在学。
主对我说，110篇1节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正如他没有复活，他的身体并没有被保存，他的身体早已经朽坏了。大卫所指的主是那位耶和华神定义要他坐在他右边的那位耶稣基督。耶稣自己呢，也在路加福音的20章41到44节提到了这一点。耶稣对他们说，对众人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又他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既是主神，又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复活升天后坐在神的右边，他是大卫的子孙，同时他又是大卫的主，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复活升天后坐在神的右边，将旧约圣经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赐下来。耶稣与父神同时赐圣灵的主，这就是彼得在五旬节证道的中心内容。彼得证道的结论是，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当然不是说耶稣在他升天的时候，在他升天以后才成为主，成为基督，因为在他整个公开侍奉、传道侍奉的过程当中，从头到末了，耶稣一直都是主和基督。从一开始耶稣也宣称他是主和基督，耶稣早已拥有主和基督的身份，只不过因着耶稣需要成为人的样式，以方便完全与世人认同，因此耶稣的神性以及耶稣的真实身份被隐藏起来，直到他复活升天得荣耀的时候便竟然的显露，才为世人所共知。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当然是神，当然是基督，只是在他升天被高举以后，他拥有这两种身份的实质和权柄。正如腓立比书的2:5-11总结和描述耶稣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是神，不是他复活升天以后才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从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有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的思路强调耶稣升天得了荣耀和权柄，因此能将圣灵赐下来，而伸出神的右边，意思就是耶稣拥有一个荣耀和有权柄的地位。这意思又如登一个王登基了，被尊崇得到荣耀，然后将物品恩赐赏给有需要的人。如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灵的浇灌就是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以后他赐下的一份礼物。正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说的4:8所说的，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复活升天以后将圣灵的恩赐赏赐给世人。总的来说，彼得在五旬节的证道中说明了，众人当日所见所闻并不是他们所想，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是门徒们被新酒灌醉了，并不是门徒们喝醉酒了，而是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把圣灵浇灌下来的结果。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他集中讲述了耶稣基督，并且将耶稣的一生分为了6个阶段。第一，他讲的耶稣是一个人，虽然神借着神迹奇事将他的神性证明出来，耶稣有神人二性。第二，耶稣比邪恶的人致死，置于死地，虽然这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就是耶稣比恶人所陷害、所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这场悲剧并没有超出神的定旨先见，没有超出神的计划，神在这场悲剧中也 也在这个借着这场悲剧，也在这个悲剧中成就了他对世人的救恩。第三，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正如先知所预言和使徒所见证的，就是先知旧约圣经的预言和使徒的见证，也就是旧约圣经的记载和新约圣经的见证，共同的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上帝借着复活所成就的救恩。第四，彼得讲到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从那里耶稣将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使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然后恩赐给世人的一份礼物。第四，也就是这段讲到结束以后，彼得他讲到的，那就是对那些悔改相信和受洗的人，耶稣基督赐下赦免，罪得赦免，以及圣灵的恩赐。最后讲到了教会的生活，也就是主耶稣将信靠他的儿女引进基督的教会。这是彼得讲到前后的对关乎耶稣的主要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一方面忠于这个使徒所传讲的福音，另一方面也用一种适当的现代人能够理解和明白的方法将福音表达出来，使活在先今世代的人能够对福音产生共鸣。很明显，我们从彼得身上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应该像使徒一样，把焦点单单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没有了耶稣基督，福音不再是福音，没有了耶稣基督的正道是毫无意义和生命的。彼得开始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请听我的话，这耶稣，他专心地介绍耶稣，他把讲到的核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们应该从彼得的身上学习一个功课，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核心，我们不可能传扬福音却不传讲耶稣。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他人，有时候我们做见证，或者我们听见证听讲道，我觉得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耶稣的名字，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那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所传的还是福音吗？没有了耶稣基督，我们见证的还是耶稣基督吗？彼得他从头到尾传讲耶稣基督并他所成就的救恩，但是我们如何能做呢？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的几点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就是第一点，就是福音事件就是指耶稣的死和复活。没错，彼得他在讲道当中提到了耶稣的生平，提到耶稣的事工，他继而谈到了耶稣如何被高举，也讲到耶稣他将来要来做审判官。使徒们觉得自己可以自由地记述讲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但是他们将焦点集中在十字架以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表明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历史事件，而且是重要的救赎事件。今天我们传福音和正道的中心信息仍然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他历史性的死以及他历史性的活。他真的在历史上生活过，他真的真实的在十字架上死了，也真实的从坟墓里面复活升天。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事件，耶稣真的死了也真的复活了。有时候我们给他人传福音，别人一说你们有个信仰也不错，至少是一个精神寄托，我们一听可能也就把自己的信仰当作精神寄托来传。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从彼得的讲道当中我们看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只是精神寄托，我们相信的是历史性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信仰是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彼得在他的讲道当中非常强调耶稣的历史性的死，耶稣的历史性的复活。第二，我们看到就是福音的见证人，使徒们并没有抽象的宣讲耶稣的死和复活，而是在圣经的亮光和历史的背景下，他传讲耶稣的死和复活，没有只讲他的见证，他经历了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而是他回到了旧约圣经，在旧约圣经的光照下，再结合自己的见证，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他们用两种证据去证明耶稣，已经从两种见证人的口中真理可以被建立起来。第一种见证就是旧约圣经，彼得带领众人回到旧约圣经，从旧约圣经当中来见证耶稣的死，来见证耶稣的复活，见证耶稣的被高举，被升天。使徒彼得引用诗篇十六篇、诗篇一百一十篇以及先知约珥书来支持他有关耶稣的复活、被高举以及赐下圣灵的教导。就是他讲自己，我见证了耶稣的复活。他在讲自己见证的时候，他把众人带进了旧约圣经，从旧约圣经的亮光当中来思考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就是这就是第二种，就使徒们所做的见证。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彼得不断地重复这句话，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同时他带领众人进入了旧约圣经，亲自见证耶稣的这个事实也是成为使徒不可缺少的条件。如此这一位基督有了两重的证据为他做见证，就是旧约圣经和使徒先知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一点提醒我们，我们没有权利去传讲一个我们想象出来的基督，我们甚至不应该只专注于自己的经验。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分享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专注于自己的经验和经历，因为我们并没有亲眼见过曾经在世上生活过的耶稣基督。为耶稣做见证的主要见证人是旧约圣经的众先知以及新约圣经的使徒们。也就是说，为耶稣做见证的主要见证人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我们个人的经验、我们个人的见证永远是次于他们的见证。由此看来，一篇只有自己经历和见证的正道不可能是一篇好的正道，一篇只讲自己见证的查经聚会不可能是一次好的查经聚会。一个好的正道一定是以神的话为中心的，一次好的查经聚会、一次好的正道一定是把人引进到旧约圣经和引进到新约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去认识耶稣，从圣经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一点也提醒我们，我们给他人传福音、带领人信主以后，一定要带领他进入圣经，因为神的话是对耶稣基督最好的见证。我们信主的见证、我们生命的见证很感人，也能吸引人思考信仰，但要认识耶稣基督，人一定要进入神的话语，进入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是对耶稣复活、耶稣升天、对耶稣基督最好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从彼得的正道当中学习到的功课，他分享自己的见证， 他同时也吸引人进入旧约圣经去认识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传福音的时候，若我们不带领人进入圣经，不鼓励人开始读圣经，那我们的侍奉果效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规律地参加小组的查经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小组的查经当中，我们安静地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地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认真地研读圣经，在圣经当中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见证可以鼓励人思考，可以吸引人思考信仰，但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见证吸引人进入圣经，进入神的话，进入旧约圣经，进入新约圣经，在圣经里面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越来越深刻的信靠耶稣基督。这应该是我们传福音的使命，这应该是我们传福音的事工。圣经的话语是我们信仰最好的见证，我们自己的见证永远是次要的。所以在教会的聚会，在查经班的查经，我们的聚会的核心永远是神的话，永远是耶稣基督。不要用自己的经历，不要只用自己的见证占据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我们要带领人进入神的话。这是我们从彼得的那个讲道当中可以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的功课。第三，就是彼得的讲道当中我们看到福音的应许。福音是好消息，不但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神叫他复活，都是照着圣经的应许，并因为耶稣因着自己的死和复活啊，能赐给人的东西，赐给人的恩慈。这就是以信心回应神的人得罪的赦免以及圣灵的恩赐。众人听了彼得五旬节的讲道以后，就觉得很扎心，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彼得就将福音的应许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这个应许就是罪得赦免，就是圣灵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两项恩赐 连接起来，成为我们所寻求的自由，就是从自责，从污秽，从审判，对死亡的恐惧，以及自我为中心当中释放出来，而且能成为神所创造和神原本要我们成为的人，罪得赦免和圣灵就是救恩。这两点在受洗这个行动当中表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给他人传福音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让人明白福音的应许，并且在主里帮助人活出福音的应许。这个福音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我的罪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的罪得到赦免了，我的心灵可以得到自由，是上帝将圣灵的恩赐赐给我。信靠耶稣的人不仅仅心里被感动，有平安喜乐。我们常常只讲一句话，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这很好，我需要平安喜乐，这也是神给我的，但这不是福音的全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不要把福音的应许只降格到廉价的一种平安，廉价的一种喜乐上。因为福音给我们更重要的应许，那也是罪得赦免，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生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罪得赦免和圣灵的恩赐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告诉他人，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不仅仅有平安喜乐，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罪得赦免，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上帝将圣灵赐下充满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再过被罪和苦毒捆绑的生活，这是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活出这应许，我们也要带领人信主的人活出这个应许，不要被苦毒所捆绑，不要被罪所捆绑，忽略了福音的应许，我们的信仰会变得非常的肤浅。像彼得一样，当众人感到扎心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把福音的应许摆在众人的面前，让人知道相信神，接受福音，我们会得到神的应许，可以活出神的应许。第四点，从彼得的这个讲道当中学习的功课，就是福音的条件。耶稣基督愿意将他的恩赐赐给我们，但不是没有条件。福音所要求的是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就是离开罪转向基督。这种转变包括内在的悔改和信靠，以及外在的受洗行动。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公开的表明我们已经悔改，而且信靠神，归向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绝对不能忽略一个呼吁，就是离开罪转向基督，就是悔改。不呼吁人悔改，就不是真正的传福音。彼得讲得很清楚，你们要悔改，要认罪悔改，要归向耶稣基督。第四个，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学习的功课，就是带领人进入教会。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在彼得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讲道之后讲到的就是教会生活，讲到了非常清楚的教会生活。这一点说明，就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是一个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归入教会的人。这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传福音给他人不可缺少的一个，就是要带领他进入教会，因为教会生活是福音不可分割的部分。不管这个教会怎么样，教会生活是福音不可分割的部分。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包括了四个方面，他讲到两件事情，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这是福音的核心。这个就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有两个见证人见证出来，两种见证人见证出来的。这见证就是旧约圣经的先知，以及新约圣经的使徒。所以我们只有在把旧约进入旧约圣经，进入新约圣经，在这两种见证当中，我们真正的认识和了解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基于这两点事情，基于耶稣的死和复活，神做出了两个应许，就是罪得赦免和圣灵的恩赐。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就是跟他们一起活出福音的这两个应许，罪得赦免和圣灵的恩赐。信耶稣不仅仅是喜乐平安，信耶稣是我的罪得到赦免，圣灵内住在我的心里面，我与耶稣永远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没有权利将使徒传下来的这福音解体，比如宣讲十字架却不宣讲复活，或者我们只宣讲新约而不提及旧约。只有从新约的光照中我们能够明白旧约，也只有从旧约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新约。或者我们告诉人赦罪的道理，却不说及圣灵 赦罪罪得赦免和圣灵的内住，这是福音的应许，是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神的儿女应该活出来的生命的真实。我们不需要再被罪捆绑，我们也不需要在内心让许多的苦毒充满和捆绑我们，拦阻我们的成长。或者我们只要求人信主，却不要他们悔改。从使徒彼得的这篇讲道当中，我们看到圣经的福音是整全的，我们也要传讲整全的福音。耶稣是历史性的，我们的信仰基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不只是精神寄托，在历史的范畴内，耶稣真正的活过，耶稣真正的死去，耶稣也真正的复活并且升天。而且耶稣是神学性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一生、耶稣的死亡、耶稣的复活以及耶稣的升天，它都有救赎的意义，它都有重要的属灵的含义。以及耶稣是当代性的，就是耶稣今天还活着，今天他愿意活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他接受他的儿女的心里面，他今天仍然坐着为王，而且将救恩赐给那些肯回应他的人。也就是说，今天每一个世人都有需要在耶稣面前做一个信主悔改归向他的决定。因此使徒在三个层面上讲述了耶稣的故事，彼得在三个层面讲出耶稣的故事，就是第一，这是一桩历史事件，是他们亲眼目睹的；第二，就是这件事情具有神学意义，就是从旧约圣经可以去解释的，旧约圣经已经预言了耶稣的救恩，而新约圣经是旧约预言的一个实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互补相互相成的见证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第三个就是彼得讲到，这个信息是一个当代性的信息，就是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彼得当年所提出的那个呼吁要人悔改，不只是当时的众人需要听的一个呼吁，而是每一个时代的世人都需要听这个呼吁，每一个时代的世人都需要明白，每一个人都有在耶稣的面前做一个生命的决定的需要。我要信靠耶稣基督，我要悔改认罪，我要悔改转向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我们同样有责任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讲述耶稣的故事，讲述耶稣的真实的历史性。他真的在世界上生存过，他真的死了，也真的被埋葬，他真的复活了，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耶稣的教义，就耶稣的死和复活是有神学意义，都有救赎的意义。再一个，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赐给我们应许，这应许就是罪得赦免以及圣灵会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因着圣灵，我们与耶稣永远同在，耶稣也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何等的福气，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为了我们，你真真实实的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真真实实的生活过，真真实实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非常真实的复活升天，也得到荣耀，将圣灵赐下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永远与神同在，让我们永远在神的荣耀当中。主，我们为这样子的救恩感恩，求你帮助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活出福音的应许，活出罪得赦免。我们的罪在你里面已经被赦免了，让我们活出心灵的自由，让我们在你里面活出罪得赦免，让我们单单的信靠和仰望你，也让我们在传讲你的福音的时候能够向世人讲明你的历史性，你的一生，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你并且将罪得赦免的应许赐给世人。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